各位大德啊，晚安。请翻开我们楞严经科判表151页。我们上次讲到了第四段结束，那么从第三段来看啊，可以说是一个总结。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因用心交互，故现施事。那么这个是讲到五十种因魔，就分了色、受、想、行、识，各有十种，就五十种。以上所说的就是说会在夜半暗室中看了跟白天一样，有时呢好像这个身体啊火烧刀砍都无所觉，有时可以看见十方山河啊是佛国具足七宝啊，又可以看见恒沙诸佛如来啊，可以上观天宫，下见地狱，等等都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会看见这些东西呢，会有这些的现象产生呢啊，哎，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呢？我们说个开玩笑话，我们还没有那个资格接受这个模式，还不到这个境界啊，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说，既然不到，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它呢？这就有点像气功所谓的发病灶啊。那么也可以说呢，这是一种灵光乍现，比如说黑暗看了跟白天一样，有本性的光明啊，透出一分两分，就会有很多殊胜的境界产生，就灵光乍现。但是虽然灵光乍现啊，也可以保持着一则可喜一则可惧。可喜的是说，哎，灵光乍现就可喜，可惧的就是不要去执着它。那这就是所谓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就不执着它啊。若作圣贤，即受群贤。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绝对是好跟绝对是坏啊。所以说不作圣心是善境界，就不一定是坏，你不要做圣心就是好，可你做了圣解的话就是不好啊。就像这个我们吃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好转反应，练气功治病也会有一些好转反应，反应不是副作用，副作用就是吃了里面会有对我们身体不好，那就是副作用。那副作用跟好转反应是很像的，比如说心脏的话可能会心脏会好像有点像发作一样啊。那他只是说气血在周流的时候，那么那一个过程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啊，那就会我们俗话所谓的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就见怪不怪就好了。所以这边就说了，只是色因啊，你在就是要破坏色因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些 灵光乍现的这个情形，故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下面一段了，众生顽迷不自蠢量，逢此因缘迷不自是，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在这个时候就不清楚啊，因为我们还有一句话，那我们也很熟知的啊，《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一句话而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凡人呢，已经执着，已经习惯于着相了，所以一有这些境界就感觉哎，因为我们常常就也无形中就会看到这些，哎，这个不是佛的境界吗？这个不是是什么什么吗？所以叫不自蠢量，自己不去揣度揣度啊，我们是薄地凡夫，怎么突然会有这些境界呢？往往就会高自标志，就自我膨胀啊，我大概到了什么境界了。所以呢，迷不自是，自己不知道。那《金刚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另外一句话也是很熟，我们也常常用的，就是若以色见我，那几句话，应声求我是人心邪道，不得见如来。你听了什么梵音，听到什么啊很美妙的，或者声香味触法，为什么要不住声香味触法呢？就是不要执着。其实道理完全一样，只不过呢，我们读《金刚经》读了太熟烂了啊，觉得这什么稀奇？那这些呢？我们觉得哦，这个境界很殊胜呢。假如有一天我们晚上走出去，晚上像白天一样，你这什么感觉？这个我记得那个有一本书叫《王善人言行录》，里面讲王善人他有一天啊，好像有所开悟呢，他晚上走到坟地啊，全部都像光明一样，像光，像白天一样啊。那对我们来讲，那现在的科技啊，用什么一种什么啊，这个红外线啊什么，大家可能说白天他带的那个东西，那么晚上像白天一样，那是借着现在的高科技啊。但是佛家来讲呢，这不过是啊，我们讲可能是天眼的一个境界吧，一个小小的境界吧。可是这个境界现前，我们就不受用了。这不受用就是说很容易执着了。可是我们读了《楞严经》以后，经经相会，经跟经之间其实是相通的。当然呢，这里面呢我们也要谈了，就是前面提过的，我们修净土的啊，不是也会吗？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对，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吗？那见佛也有见呢，化身佛还是报身佛还是法身佛，还有这些差异性呢。我们如果是在所一般所看见的那些佛，大概都是化身佛，所感生的境界大概都是凡圣同居土的境界。那既然就是说，那为什么净土是有相，从有相到无相？那有相是接引我们习惯着相，所以先从有相慢慢慢慢入到无相啊。空修空中空门的话它是无相，修禅的话它是无相，可是我们修净土呢是从有相到无相。当然你修十相念佛法，它是跟禅很接近的，那是例外的，这都是一种善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它为什么分这个次第，像天台有藏通别人一个次第，我们要修的一个是跟我们所修的有没有相应。你如果是修禅，你看见的西方三圣那是魔，如果我们修的是西方净土，所看见西方三圣那不是，那是感应，因为跟我们所修的相应，我们到了那边这个相还要慢慢慢慢去除掉，只是层次的问题，层次的差别有不同而已啦。 啊，实际上是没有它，是最终极是一样的。但是这就是啊，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并不是它道理的矛盾，而是层次的一个差异性的而已。这就是我们要从教理上啊来去会通它，否则我们会起误会啊，因为我们平常要不着相，一步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才会有一些这些方便法门啊来啊，所以我们呢这边要特别把它说明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弥不自是为言登圣大妄与尘堕无间狱，为什么说大妄与尘呢？因为他会这种人会变成未证言证，未得未得，还没得到，未就是说啊，一个言字旁的时候，我说我得到了，我证到了，那我说我证到了，我得到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未证言证了。为什么会堕无间狱呢？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到了，我是造了大妄语，误解到了，甚至于还会误导别人啊，所以堕无间狱是这样。后面呢就是说，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宣示施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复护称无上道。所以此地佛陀特别交代汝等啊，当依如来灭后啊，当要依如来的说法，在如来灭后的末法的时候，所谓的法若魔强的时代，要告诉宣啊是示意，把这种道理要把它广加流传啊，告诉别人，勿令天魔得其方便。这个天魔，我们常有句话说，魔由心生啊，内魔感外魔，如果没有内魔，外魔也赶不起来啊。所以说天魔呢就是啊，这个会趁隙而入的啊，好像呢这就好像说我们身体不好很容易伤风感冒一样的啊，他趁虚，一切这些病都是趁虚而入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叫保持复护，要保持在末法，要护，就是护庇保护啊，这些众生能够成无上道啊。这个当然也是佛的一个啊叮咛，慈悲的一个啊护佑的。不仅说他这样说，也希望知道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前面就是说，为什么末法时期到了灭法时期，楞严经是首先要灭掉的，因为这部经是破魔的啊，魔就不得其变。好，这个当然楞严经我们要说起来，楞严经是有很多磨难，首先就是说我们楞严经是伪经嘛，这个伪经已经是楞严经第一个大的磨难了啊，不要说是别的，甚至于教内教外，尤其教内的也会对楞严经产生很多的误解批评啊。我记得我的一个学生在东方所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大概30万字，很用功，这样就楞严经的一个啊考证这样的一个题目， 写了30万字。那么因为我认识一位善知识，这位善知识非常有学问，可以算是个学问生了。那他平常也就是持楞严经是伪经，那因此呢这个长辈我也很熟啊，当然平常也很多请教他，佛门掌故，他学历史的非常的熟，所以我带我的学生去拜见这位长辈啊。当然我的意思希望从学生的这一本经去给他老人家，希望能够让老人家看了以后啊有所改变。当这部厚厚的经放在他老人家面前，他老人家把这本书往旁边一搁，就说楞严经是伪经。下面那就没什么话可说了。甚至于呢，他当初跟他的师父白胜长老，白胜长老写的楞严表解是白胜长老，那么根据了我们这部经元音法师那么变了这个表解。他跟白胜长老的时候就常常跟他老人家也在变楞严经是伪经。为什么呢？这就是从知识上，从知识上，从理解上，从世俗体的角度来去评论它。所以我们华门大学佛教学系，我们有一个叫楞严研究室啊，那我们就楞严研究室呢就是研究楞严经。因为近代有名的是吕岑，吕双口吕，岑就是应征的征，改个三点水，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佛学大家，他写的楞严百味，就是用100条来说明楞严经是伪经。他又深通很多语文啊，活了90几岁。那以他在佛学术界的佛教学术界的地位之高，名声之大，那当然是影响力非常大了。几乎为什么这位长辈会这样呢？因为他看了那本书，那本书的有他的说服力，他的说服力啊。那么当然有敏生法师有辩驳他的啊，也有人跟他辩驳的。那我们的这个楞严就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楞严百味啊，我们一条一条的在反驳啊，就是说针锋相对，你是引经据典引用哪些，我们也引用哪些哪些，来作为一个，就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辩论啊，理性的辩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辩论啊。我们的来做，觉得因为他这部书的影响力太大，因为他的名声很高啊，当然他影响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些来针锋相对。他所以说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学术研究不能用意气用事，也是要用这种理性的思考辩论。另外呢，当然我自己在那个辩论我们这个研究室里面，我也发表了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从义理的角度。那前面就是一条一条，这是一个啊相应的辩论方式，一种就是用义理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根据了有些比如说版本目录像这样的啊，那这些的资料啊，或者是某些资料来说明啊证据不足。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留下来资料比遗失的资料要少，也就是说遗失的资料比留下来资料多很多。那你根据这个少数的资料来做一个思考判断的话，这可能是靠不住的，未必靠得住啊。这个当然是 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前面是针锋相对的，另外就是说别人根据的是这些，那不只是文言百味的问题啊。我们前面讲文言百味，我们这个是从这个，另外就是说从义理角度去思考。再者还有历代高僧大德的注解，那有几十种呢，啊，五六十种以上呢，啊，保守估计那这么多人的注解，啊，这些人全部都是傻瓜，都是瞎了眼了嘛，而且呢还有修行正果，所以我就跟我那个学生讲，你可以做一些楞严经的感应录，就是有很多用实修来验证楞严经的，这也是一条路。换句话说，你也可以有很几种思考，这就是我们谈到啊这个学术研究啊，那么它的一个思考啊，那有一种就是研究方法，我们说研究方法，那别人用的研究方法都局限在某些啊文献或者等等的程度，甚至有所误解的，我们从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啊来去做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去作为对话啊，这也是一种。当然我这边没有办法一句话两句话去说清楚了啊，只是说明一点，楞严经所受到的磨难是很大的啊，那么就是相对的我们啊，不仅在教内以至于说学术界啊，那么都是很需要对话的啊，很需要有一些的方式来啊这个以正视听，说了白一点啊，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呢请看下一段啊，当然我这边讲我们在末法时期研究佛学有很多很不容易的地方啊，很多不圆的地方啊，这种困难的，但是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佛教学院佛教学系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佛教啊这个政治政见的政法以正视听是要有一些很大的决心或者智慧啊，或者啊需要这方面多加努力的地方啊，也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地方的词。好，请看下面一段，前面是讲色音，接下来就是受音啊，那就下面呢，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色摩他中，色音净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我们从这一句话，第一句话啊，那么他会特别提到三摩地色摩他，前面在色音的部分也特别提到入三摩地如明目人啊，处大幽暗如何如何，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三摩地啊？三摩提其实跟三摩地啊，其实是这个翻译的不同了，就是一样啊，就是修行修止修观修定，简单的说呢，就是在修行中所遭遇到的磨难磨境，如果不修行没有这些磨境。那当然也有人会问了，说那我们何必修行呢？那不修行不遭魔境，遭修了行才遭魔境啊，那不如不修嘛。但是忘掉一点，不修行的人每天都在魔境之中，因为色声香味触全部都是魔境啊，都在其中，那本来就在魔境之中嘛。你要修行， 就是说就有磨难。好像说我们顺流而下没事，有一天你觉得哎，这个顺流而下就顺着生死流去不行啊，你要逆生死流，你要逆流而上的时候，哦，这就有冲击了。那你是愿意顺流而下呢，还是说你觉得我必须要逆流而上受到冲击，是一样的啊。就是所以我们就刚刚所说的啊，不修行人本身就在魔境之中，那修行人呢，那当然他要对抗，所以也会碰到好像逆流，他必须要冲破这个逆流。冲破逆流里面呢，会有这些我们刚刚所说的有灵光乍现呢，也会有很多的考验在。好像我们做大事一样的，不做事好像没什么考验，做了要做大事，越大的事考验越大，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下面，摄因净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那摄因净者好像这个见诸佛啊，佛心好像明镜一样，明镜是我们的本性，会显现出这些相出来。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啊，犹如厌人。就是若有所得，就是说会有灵光乍现，会有我们的本性会显现出来，但是在显现之中呢，就会不加善用的话呢，就会有很多啊磨难产生啊。所以这就是说，就像说我们今天坐在家里没事，今天我听说我要到台南去，台南去你要怎么去呢？坐火车、坐汽车，还是自己开车，还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有很多种选择。选择的话，你在中间你会不会碰到很多岔路、迷路，不晓得该怎么走的？那必然会碰上的，除非你不走路，你要走路，你必然会有碰上这些迷路跟岔路的地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就说犹如厌人啊，厌人就好像受到那些那个啊这个梦魇，手足宛然，见闻不惑。手足是正正常常的，没事情，宛然存在啊，见闻也没有问题，心处克邪，但是我们的心会触到一些外感的那些啊艳媚，好像一个人在啊睡觉迷迷糊糊碰而不能动，那就是说晚上睡觉有时候有些艳媚啊，心不由己了，不是我们能做主了啊，就碰到这些，此则名为受因驱于。前面是说摄因的驱于，驱于就是驱快，就是等于说前面是受因的这一些考验，这个境界，那这个境界中有它的考验，现在是到了第二个层次，是受因，因的意思就是盖覆它了啊，你要打破，等于说过五关斩六将一样的，你过这个关卡一定有关卡的考验，否则你过不去啊。像关公过五关，每个关都要去过，所以这就是受因的这个考验了，这个关了。好，请看下面，若厌旧邪，其心离身啊，反观其面，去度之由无复留碍，名受因净，世人则能超越见着，观其所有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这边谈到一个 是见浊。这个五浊啊，在楞严经里面跟我们一般讲这个五浊恶世，这个五浊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稍微看一看前面有关论到见浊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表解，老的表解是75页，新的表解是93页。这个见浊，这个见浊一般是讲的包含的是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境取见、邪见。见浊，楞严经所讲到的见浊呢，是简单的说起来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五根的身体对外有见闻觉知的作用。在见闻觉知中，我们的五根接触五尘会产生很多的障碍、困难、考验，所以这叫做受因。哎，这个受就是我们的啊身体的感受。前面讲色因是我们外层，对于外层这个色层客观的这个境界啊，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啊一种认知，这是从外面来说。这个受因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啊五根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跟外层，这个身心在此地。所以见浊，你看我们看前面他所说的，就是如身啊现团四大为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是地水火风这四大所造成的。见闻觉知拥令有爱，我们在眼见耳闻啊，那么这六根呢，跟这个六根就会产生啊拥隔，好像有个门把它挡起来了，好像窗子呢是黑的，所以又产生这样。那么如此呢，对于水火风土玄令觉知，因为我们身上这个四大跟我们这个知觉就会产生相知妄尘，就会互相交杂，成为一种错误的感觉了。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啊，好像说我们如果按着眼睛，眼睛一按，哎，东西就变成两个三个了。那我们手一按到我们的耳朵，用那个手指弹一弹，嗡嗡嗡嗡，就产生一大堆的声音。我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接触到外层的时候，我们这个受音就受到干扰，干扰不正。好像呢收音机它有杂音啊，就是说我们的受啊，受这个受感受的受，受到很多的干扰，这就是所谓的受音趋于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个根身，这个根身啊就会产生那个楞严经所谓的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我们的色身跟外面的山河虚空大地啊本来是一体的，可是因为有了受的约束， 就好像变成两个东西，好像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当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呢，我想每个人都会看见山河大地，也有一个我自己，那觉得说哎，山河大地在外面，我是在里面的。其实我们梦中的身体是我们自己变现的，外面山河大地也是我们变现的，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你梦中醒了以后，梦中的山河大地跟我的身体到哪去了？全部是一体的。梦中如此，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哎，我们现在觉得哦，那个是在外面的，我的身体是在里面的，把我们的心就缩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壳子里面。所以这就或为色身为内啊，那么山河大地为外，就产生了隔绝了，拥蔽了。如果色因破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隔碍了，就会好像啊来去自由，好像说，换一句话说，换啊，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面，它飞来飞去都在这只鸟，都在这个笼子里面跑不出去。有一天这个笼子突然破了个洞，它飞出去了，那天空任鸟飞了，其实这个整个天地都是它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像那只鸟困在那个笼子里面，这个笼子就是这么大，飞不出去，色因破了，就天空任鸟飞了。啊，做这样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就是我们被色因啊把它困缚在这个五阴的这个色身这里面。所以我们看这句话，举着这个例子看这句话，就是若厌就歇，就是我们这个厌昧歇止了，我们这个心就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啊，世人则能超越见着。各位不知道听过说有很多啊，这个有生死经验的啊，也包含我的朋友啊，还有死亡经验，就是说他突然有一天他发觉他不知道啊，他发觉他灵魂离开身体了，他看见了医生护士家人在哭泣，医生在急救，然后他跟那些人讲话没人理他，后来突然迷迷糊糊身上一痛醒了，哎，怎么躺在他所刚刚看见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我的身体在这里，可当然灵魂出去以后，我的身体跟我们是不相干了，就我们的衣服脱在放在那里跟我不相干了，所以你又把它穿上去，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跟家人讲话家人也不知道也听不到，他可以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他。这个比喻的是我们的身心啊，本来他并就是说我们被躯壳把它捆缚在这个身体上面而不得自由，有一天他脱离了比较自由了，当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看到啊，我们看不到，他可以感觉到我们存在，我们不感觉他的存在。就像这里所讲到，他能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世人则能超越见着，他能见的这种着是有把它拥蔽啊，不清相知成妄，是这个意思。观其所有，虚云妄想，以为其本。但是我们从这边去来推算的话，那么也就是可以知道我们的平常这个见呢，是一种 虚名妄想而来的啊，颠倒妄想以为其本。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另外举个例，刚刚是举一些例子啊，好像说我们这边一个收音机，收音机一打开它可以那个接收啊，可实际上收音机里面这个电跟这个虚空的电其实是一个相通的。我们以为电好像只有收音机里面，其实如果外面没电，收音机打开有电源也是没有办法通的。同样我们的觉知能力也是如此的，我们以为只在身上有觉知能力，外面没有啊。好像说哎，收音机在响，外面并没响啊，可是外面没电，你收音机怎么能响？所以它是一体的，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地方啊，并不是收音机里面没有只有收音机里面有电，外面都有。所以叫做不是说外面没有觉性，只有我们身上有啊，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可是在我们看这个道理啊，下面就是说这个受因由它的因缘来看的话，它会有一种虚名的妄想啊会出来。这个虚名妄想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灵光乍现。那请看下面一段，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意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文盲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既然如此的话，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刚刚说了啊，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是妙明真心中悟，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仅是在我们的身体以至于虚空大地都是妙明真心所显现的，它是一体的啊。但是这个一体呢，因为有身体的障碍，就感觉它是外面的东西。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以前阳明先生啊，就谈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这个大人就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佛啦菩萨，那个就是圣人，不失赤子之心。不失赤子之心在哪里呢？就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观念。怎么说？就是说他说一个人见孺子将入衣锦，必有触涕恻隐之心，这是孟子里面的。他说这就是说我们的心跟赤子是同体的，否则你怎么会起这种赤子心呢？同体的心。他说赤子还是人，今天呢我们看见一个鸟啊，台风来了把鸟巢刮下去了啊，鸟呢在风中啊瑟缩着，我们心会起一种啊，这个鸟好可怜。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仅说是对赤子同类的人，对于不是同类的鸟类，我们也会有这个赤子心，这个鸟类同类，不仅说是跟鸟兽同类啊。假如说一朵很美的花，这开的啊烟啊，好像在那个灿然而笑，看得很美，突然被风或者被人摘下来了，你说哎好可惜。你这个可惜的心，就是心，我们的心就跟花草树木同体了。这就是青青翠竹，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 尽是法身，花草还是没有生命啊，不像鸟还有生命啊，它只有生机没有生命。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的一个好很好的花瓶，一不小心被它打破，砰，银瓶炸破水浆迸了，啊，铁蹄突出刀枪鸣啊，突然哎好可惜，那我们的心就跟这个花瓶是一体的。这个就是像庄子讲的美下玉矿，道是无所不在，所以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所谓的赤子之心，大人不识赤子之心，这个阳明先生发挥这个发挥的非常好，以前不曾被人道德，其实这是我们佛门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来藏思想，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一切有情无形同源种质，就是个道理啊，都是我们本性所有的，本性所有。所以说比如我的身体打自己的手会痛啊，可是为什么人家打别的我不会痛呢？我们觉得是隔碍了，是像刚刚说被隔绝掉了，他这个同体的心理就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没有隔碍，所以众生，众生包含众缘和合而生，包含有情无情都在里面。所以因此讲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今天在此地我们看到后面所讲的，为什么看见蚊虫蚂蚁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呢？是我们那种悲心，同体悲心的流露，是这个道理，本来就是一体的，但是因为被障蔽了，受因所缚，所以这些的本有的东西呢被切断掉了。被切断呢，可是经过修行把这些本有东西怎么样，这里就所谓的比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要其心发明，就是把本具的这个光明，这个儒家这个理学家讲到发明本性，类似我们佛门这个发明本性，发明本性啊所显现出来的。可是这里有一句话说，内应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悖啊，如是乃至啊，看见了蚊虫蚂蚁啦，好像赤子心，心生悲悯不觉流露，本来是一个灵光乍现的，是本性这个虚名动惑所显现出来，但是这边有一句话呢，内意过分啊，就是有一点过分的去发挥那些悲心，是自然流露，但是不能执着，一执着就会着悲魔。这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也谈到说，有人呢他念佛他会起悲，会哭泣，会流泪，那是一种我们的悲心的显现，但是呢不能说每次念佛每次都会流泪，每次都会哭泣，那就着悲魔了，不能够执着啊，会感动，会起这样的是一种啊，呼唤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某些流露，是啊一种悲心流露，但是这种悲心也不能够过分啊，过分的话就产生副作用了。所以我们再看后面啊，此名功用一吹过月，悟则无咎，非为圣正，绝了不迷，久自消泄。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了，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身体也许有一些物质的东西啊，它会压抑很久，哎，借着这个发泄出来，好像说我们吃了一些药，有些不好的排出去，排毒排出去了，排出去就没事了，可是排太多了可能虚脱了，就比喻了，该排的排，排完没事了，只是 这些啊不能太过，这是公用一吹过越，过分了。你是觉得有人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有这样的大悲心如何如何，那就吹意过越，就是过了那个分。所以儒家讲中庸之道，我们佛家讲不取不舍，不能够执着啊。悟则无咎，你如果你知道没有过错，非为圣真。但是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已经到了菩萨佛的境界喽，觉了不迷，久之小邪。觉了觉悟之后，你就不会迷，久而久之就小邪掉了。若作圣解，如果你说是一种圣解的话，说哇我是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的显现呢、啊，则有悲魔若其心服，你就执着执着，你看我是佛，我这么慈悲，我如何如何，见人则悲，提气无限，看到人就悲啊，这个提气无限，失于正受，当成沦堕，不是正确的感受啊，反而会堕落的。好，下面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甚相现前，感激过分，呼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力，志起诸佛，为三起啊，三生起一念能愿，此名功用灵衰过越，悟者无咎，非为圣真，觉了不迷，久至小邪。同样的，在定中，注意到这都是在修行人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在修习止观的时候会内空外空。为什么这个大智度论有讲内空外空？所谓内空就是就我们身体是内啊，外面是外啊。我们身体，你看我们身体，谁能看见我们身体里面什么东西啊？你只有看用 X 光，用什么啊等等这些现代的科学才能知道我们里面啊。其实在修止观过程中，有的时候像 X 光，像这些啊这种高科技仪器可以看见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哦，甚至于我们的气血的周流状况都可以哦。就像香红之仙讲到，有个道士他可以看见我们的气脉的这个状况啊，如何如何，都算是这类似这一种啊，那只是内而没有空哦。到后来也不能着，外面也是一样啊，这都是过程哦，我这是比喻了啊。那么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啊，受音有一种这个很虚名的境界，圣相现前。有很多殊胜的现象看见，感激过分，注意到过分这两个字，过分的冲动，呼于其中，在这个之中啊，生无限的勇啊，生得很勇猛心，其心猛力啊，其猛力，志气诸佛，他的志向说，哎，我要跟诸佛一样，为三生起一念能愿，就是学佛要三大恩阿僧祇劫，我一念之间我就超越了，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反正就能达到佛了。所以说志气诸佛，就是好像我跟诸佛一样了。此名功用灵衰过越，就是用功用太过。所以始终有一个道理很重要，不取不舍啊，始终还是要保持我们的心，不要取过的这个啊，就悟则无咎，非为圣真啊，就不是圣真，觉了不迷，久至消邪啊，久而久之就会消邪。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肺，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施于正受，当从轮罪。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